Hello， 大家好，我是任君哥，欢迎来到6月15号的每日灵修。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使徒行传》的第17章。今天开始要稍微跟各位分享，好像有一点耸动的标题，叫做“我确诊了”。这个其实先请大家放在心里面想一想，如果你自己确诊了，你大概会有哪些症状呢？如果你新冠已经确诊了，你会不会开始去想很多？你会不会去思考说，你大概是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开始去思考说，我确诊了这样子，是不是你有喉咙痛？是不是你有发烧？你有全身酸痛？然后是不是你有腹泻？是不是？然后接下来你就开始在咳嗽。那接下来你可能就去看，我是不是跟开始去对地图啦，就是跟确诊的地图，然后去对对，然后看啊，糟糕了，我跟他有同一个时间，然后那个时候我好像戴了口罩，可是你可能还没有想到那个地方，你就已经开始全身冒冷汗，你就觉得说惨了惨了惨了，我这下子确诊了这样子。上礼拜有一天，然后我就跟我太太就这样子说，我觉得我应该是确诊这样子。那个我太太就跟我说，你有什么症状？我就跟他说，我觉得闻不到味道，而且那个觉得全身会发冷，然后无力，然后有点想吐、反胃这样子。那我太太跟我说，你昨天晚上那喝了冰的汽水，然后还把我两包饼干吃掉，而且你睡觉的时候你就穿一条裤子，然后你现在跟我说你确诊。所以其实我想要跟各位讲的就是。那我觉得这段时间大家都会去思考，就是特别会去留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就是到底是身体是什么状况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会免不了，其实我没有确诊啊，我只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如果你自己确诊了，大概会有怎样子的心路历程。那我想要跟各位分享这个我确诊的，其实我今天的主题是病逝感。什么叫病逝感呢？病逝感就觉得说自己是有病的。那很多人知道说我过去是一个身心症的患者。那我在开始去接受就是说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然后大家对身心症的接受度其实是知识还有相关的一些接受度其实还蛮低的。所以甚至会有人跑来跟我说我是没有资格得到这个身心症的。可是不管怎么样，身心症其实还有很多的疾病，就是你会去看医生，就是因为你觉得你可能有病了。你会去看医生就代表你觉得你可能是有病的，这个叫病逝感，觉得自己有意识到自己是生病的，这叫病逝感这样子。那今天从使徒行传的第17章，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三点。第一个是我不听搅乱的信息。我不听搅乱的信息。第二个，我爱看耸动的消息。我爱看耸动的消息。第三，我爱新闻说说听听。我爱新闻说说听听。那一个一个跟各位来分享。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我不听扰乱的信息。第6节说，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这边讲到说，这一章里面先讲到说，保罗他去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传福音，接下来去到庇里亚，然后来去到雅典，所以这个是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保罗他在那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里面，那他遇到了许多人去反对他这样子，而且是犹太人这样子。那他控告他的人觉得说，其实他说这些人，第11节说这些人违背凯撒的命令，说有另一个王耶稣。这的确是保罗所传讲的信息，就是耶稣是王嘛，耶稣是主这样子。那控告的人其实他觉得说那个扰乱天下的也来了这样。所以其实这把它都在一起讲，就是控告的人他觉得政治，我注意听哦。控告的人他觉得政治，或是说这个皇帝的统治，然后才有稳定。讲到这边好像就跟大家的生活是比较接近的了。其实我觉得控告的人会觉得政治或是皇帝才有稳定。 换句话讲，控告的人他们觉得凯撒他才是最终的权威。其实我想，病逝感，其实你为什么会觉得，为什么我会一开始讲说病逝感啊，还有一开始说确诊呢？因为这个已经经过很多的权威都已经告诉你，而且你已经放在心里面，你先有权威告诉你，就是小时候的老师说，然后现在就是很多的媒体说，那你会相信这些事情，是因为基本上不管是你每天下午两点看到的卫福部的这样子的宣布，就是有肌肉酸痛啦、咳嗽啦、发烧啦、喉咙痛啦、腹泻啦等等这些，有这些症状就赶快去做那个 PCR 这样子，赶快去做采检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会，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权威的，你接受了那个权威，就是接受你小时候的爸爸妈妈说或是老师说，你接受的那个权威，然后你就会把它当成是真的，你会把它当成是真理这样子。但是这些控告保罗的人，他们觉得说保罗还有他的同伴这些传福音的宣教士，他们是扰乱天下的人这样子。但是其实控告的别人扰乱，其实常常没有看见自己才是乱源。我再说一次哦，控告别人扰乱的人，常常没有看到自己才是真正的乱源啊。第四节，虽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看起来好像后来遇到不好的事情，可是第四节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所以其实我要表达的，就像刚刚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权威。那其实耶稣他自己说，他来了是要叫地上起纷争的。这前几段上个礼拜，如果你有听我在分享每日灵修，你就会有听我讲到过，就是其实福音到的那个地方，它会带来分裂跟混乱的，因为它就是要人做出选择。那大部分就是有选择，跟选择跟随耶稣，跟选择不跟随耶稣，那是必然会带来分裂的这样子。所以耶稣自己他都说福音会搅动人心的。那下面我这个问题就请你好好思考一下，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权威，如果你觉得福音会搅动人心，那你会不会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有尴尬不舒服的地方，你会不会以福音为耻？我觉得我会耶，我会觉得我不想要打扰人家，我觉得我不想要让人家觉得很难堪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上帝要保罗去讲的并不是要带给人难堪，那个福音本来就是救人的。就像今天如果就是一个，如果真的我们是新冠确诊的人这样子，那人家跟你讲说你确诊了，你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我不相信，你一定是不相信这样子。对啊，你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不相信，接下来他们再把那些证据一个一个拿出来说你真的确诊了，然后你要赶快住进负压隔离病房，然后等等那些，然后等等等等等等，好，就这样下去了。我想跟你说的是，当我们在福音里面要谈到罪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包含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尴尬，因为讲到罪就好像我们好像都犯法这样子。其实我自己就要表达的就是说，其实罪这件事情是在证实一件事情，罪就是人天生有远离上帝的倾向，人天生有远离上帝的倾向。但是当我们把这个东西讲出来的时候，有些人他们会觉得说，哇，原来我真的是灵性确诊了啊，我的灵性真的是有问题的，我的生命真的是有问题的，我要去找医生了。可是就会有另外一半的人，他就觉得说，哼，我这个人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我绝对不要去找你讲的那个医生。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从古到现在宗教信仰有很多，可是讲说唯独我自己才是上帝的信仰就只有这么一个，就只有这么一个。所以如果上帝他把福音告诉你，然后你要你去承认说我真的是有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真的是有需要的，我真的是有罪的人，那其实上帝也不过是说了一个事实而已。 可是我要表达的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这个事实然后是一个扰乱的信息，是一个搅乱的信息，就是我不想听。那个时候我们心中会有权威。我今天在预备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很深的被抓住，就是在第二节里面本着圣经跟他们辩论，我心里一直被这两个字抓住。我一直觉得说辩论其实基督徒的好品格里面应该是不要好辩这样子。可是这边的辩论其实有比较深的意思，不是喜欢好辩，而是真的是去告诉别人，去证实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他真的是弥赛亚，以色列人在等的弥赛亚，就是要用这些去说服别人去信从耶稣，是跟他们讲说真的就是啦，你就跟你来信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在预备这个的时候，我一直被这两个字抓住，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预备每次灵修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说我只要被一个东西抓住就很难整合，因为其实今天对我来讲蛮发散的，就很难整合这样子。但是我会尽量把它抓成一个大家可以听得懂的东西这样子，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坚持。所以其实我要问的就是，我们心中都有不同的权威，如果福音是会搅动人心的，包含耶稣自己都这样子讲的，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要讲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讲不出口的这样子，因为会让人家没有面子。可是我觉得我鼓励各位，保罗他的方式就是他对人很温和，但是他讲的是还蛮直接的，他对人很温和，他做人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有的时候是太害怕做人有问题，但是我们连同给对方讲福音的这样子的机会，我们也同样失去了。我讲的不是别人，我讲的就是我自己。第二个，我爱看耸动的消息，十三节，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其实下一个阶段就是接下来我要跟你讲到关于媒体的部分的这样子。他说从帖撒罗尼迦跑到庇利亚去了，那代表这个耸动好像是火在烧一样，从帖撒罗尼迦一直烧到庇利亚去了。这些人其实在追杀保罗，就是除之而后快那种感觉这样子。其实你每天在看新闻媒体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非常耸动的标题。那他去那边十三节是，如果说现在有新闻的话，就是应该是会上新闻，就是保罗应该是会上新闻，然后就是有人控告他在那边耸动在搅扰就是这个宣教士在那个地方让就是庇利亚那边的人起了纷争，而且这些人是从帖撒罗尼迦一路控告他，这个人一定有问题。所以其实耸动的标题你在媒体上看到的，不管是你今天看我的你先看我下的标题，其实也蛮耸动的。我确诊了，其实也蛮耸动的。这样耸动的标题都会吸引目光跟注意力。这个时代，谁能够抓住你的注意力，谁能够就从你那边，就是赚钱喽，可能就是这样子。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就是庇利亚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其实讲白话文就是，庇利亚那边的人他是热爱而且也欢迎上帝的话，他们会去认真的去思考保罗他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他们有认真的去思考这样子。那你说这一段我要跟你讲什么？其实耸动的标题，各位你有钓过鱼吗？耸动的标题就像是鱼钩一样，那你有看过被钩住的鱼就拼命的挣扎拼命的挣扎？如果我们就是被耸动的标题勾了去点开来看之后，发现我们会不会也是被这些耸动的，我们会不会像一条鱼一样，就觉得耸动的标题然后上面放着各样子的鱼饵，然后我们就是不断的上钩，然后我们就是一样在那边挣扎，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吃到些什么，可是这些标题好像大部分都是空泛的东西，我也看不到我也吃不到，然后媒体又赚了你的时间，又抓取了你的注意力，那你又获得了什么？其实我觉得，如果圣经真的跟我们讲说，我们人天生有离开上帝的倾向，那在疫情的期间，岂不是更加的明显吗？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我最近的经历。其实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说我自己状况怪怪的。那我所谓的状况怪怪的，不是身体而已，是我觉得整个灵性都怪怪的这样子。那你说要预备每日灵修，我跟雅婷姐说，跟我太太讲说，很奇怪，就是书放在那边，然后我圣经也摆在那边，我就是觉得我好像没有力气打开它。那我今天早上我再次安静一下，我发现一件事情，各位请注意听哦，原来不想要灵修是罪人的天性。我今天在灵修的时候突然意会到这件事情，不想灵修是罪人的天性。我今天听到上帝这样子对我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很放松。原来我一直以为我要去供应许多的弟兄姐妹，但是当我自己觉得我灵里面没有啊，就是我自己就觉得说，原来要灵修是很需要上帝的帮助的。原来我这一段时间我都一直觉得我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都觉得过得非常的尴尬这样子。所谓尴尬就是我会去找各式各样子的东西来满足我自己，可是我就觉得那些东西满足不了我。那些东西包含刚刚跟各位说的就是媒体的东西，包含在 YouTube 看的，包含在就是在新闻媒体上面看的。那我就觉得越看越多，就觉得越来越空虚这样子。那我觉得好像每次都上过，看了之后觉得好像应该要得到一些什么，可是我觉得越来越空虚。可是当我要面对圣经跟祷告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种好莫名其妙的无力感。那我今天早上我再次安静，我在灵修的时候才觉得被上帝提醒，原来不想灵修也是不想亲近上帝，那就是罪。可是上帝不只是他让我有病逝感，他再一次的提醒我说，哦，原来我需要上帝的帮忙。那个我已经胃口整个都对上帝的胃口整个都不好了，而且我不小心把自己要喂养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好像也当成是一份要供应弟兄姐妹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在这边挣扎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有罪了。我突然觉得跟各位讲，我觉得还蛮放松的。其实我觉得我是有罪的人，原来我是需要再次需要上帝的帮助跟拯救，我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觉得今天早上其实我在灵修，我就觉得因为这样子知道自己有罪，然后我整个人再次的清醒过来，再次的觉得说，哎，我对上帝的话是有渴慕的。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些东西真的是很需要不断的练习，然后才会慢慢的成熟跟进步这样子。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耸动的标题这样子。我最近看到一个蛮耸动的标题，因为我跟我太太在讨论这件事情。我太太之前，我们两个都在医院工作过，可是我太太是医疗相关的人员啊，我是资讯人员这样子。我就问我太太说，欸，请问一下肺浸润会不会有没有症状？因为其实我得过，我 很多年以前大概我读东研究所的时候，在东华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我来读的第一年，我2004年来读，可是我2005年就是我刚要过寒假的第一天我就重感冒。那我回去的时候我得了肺炎啊，那个时候我才刚戒烟大概一两年这样子。那我那一次病得很严重，那我去照，我记得我去照 X 光的时候，医生跟我说我肺有轻微的浸润，我看了一下，就是我自己不是很会看 X 光片，我都觉得，欸，那边好像有些地方怪怪的这样子。那我那个时候有就是急性的肺炎，那就是花了一点时间，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才慢慢好起来这样子。那我要表达就是说，我在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再加上我请问我太太。那我那个时候我的得肺炎的时候，我的医生跟我讲说我肺有轻微的浸润这样。好啦，那如果说我的肺有轻微的浸润，我就咳到觉得已经快死掉了。我就问我太太说，请问一下医学上面有人有肺浸润然后完全无症状吗？很多人你可能看到这些消息这样子。其实我后来跟我的太太我们就一起讨论，我们发现很多媒体他一直在这段时间一直写无症状， 然后他就出了很严重的事情这样子。我绝对相信有这种事情，我绝对相信有，可是他真的没有症状吗？所以我后来我跟我太太我们就一起厘清说，那个无症状是一个蛮耸动的新闻标题跟手法，他不太可能没有症状，他应该是有症状，只是记者用了无症状这三个字。所以我们后来就去看这些新闻，我们就是心里有底这样子。 OK， 你会喜欢看耸动的标题跟新闻吗？我觉得我是还蛮爱看的这样子。第三，我爱新闻说说听听。21节，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雅典那边的人是好辩的，然后他们喜欢哲学啦，特别是新鲜的东西、新鲜的学问这样子。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新鲜的东西才是好的，新的药才是好的。那可是我要跟各位说一件事情，新的药跟新的理论，药跟理论，特别是科学理论，然后都是需要被验证的。我举例来讲，现在比较火红的就是那个疫苗的事情，疫苗都要有三期的验证，最少都要两期的验证。那我想要跟各位说的是，如果说新的药它是没有验证的，或是要验证是，我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越久的药越能够确定它的疗效在哪里，还有它的副作用在哪里。越新的药越不能确定。我不是说疫苗不好，我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要表达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听一些新的学说跟理论，可是我们却忘了去查证。我再说一次，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听新的学说理论新闻，但是我们喜欢听，我们也喜欢说，但是我们不喜欢去查证。还记得刚刚跟各位分享帖撒罗尼迦那边的人吗？对不起，庇利亚那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那边的人，他其实就在表达说，庇利亚那边的人天天考察这道，他们就是去查验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其实新的、新鲜的代表它还没有被证实，或是比较少被验证，就这样子。34节，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其实我今天让各位知道说，不管在帖撒罗尼迦、在庇利亚或是在雅典，都有人拒绝，都有人接受，都有人拒绝，而且尊贵的人接受，而且是外族的人、非犹太人接受了福音，还不少这样子。那所以其实，特别是我要讲到雅略巴谷这个，应该是他们的学院里面，雅典的一个学院里面，他听了保罗跟这些人的辩论，甚至是保罗被嘲讽之后，他还会去贴近保罗，而且还信了，那保证他是有思考而且有验证过的。我再说一次，他听了保罗被嘲笑跟羞辱，然后他听了这些的辩论，他还肯贴近保罗，表示他心里面有想过，他有验证过，他心里面有去验算过，他要去验算过这样子。其实我也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在媒体，特别是现在，就是每个人你的脸书啊、你的 IG 啊、Line 啊，我觉得查这个自媒体的时代，我觉得查证消息的真假应该是我们每个人自我约束的习惯。再说一次，自媒体的时代，我们查证消息应该是自我约束的一个习惯。所以其实今天我想要跟各位讲其实很核心的，很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在福音里面，我觉得我们要接受上帝要我们去传福音，那个福音有些部分是会冒犯人的，因为要人做出选择，那会带来搅扰，这是真的，耶稣自己也这样子讲。那我们会愿意去宣扬福音吗？第二个就是，当圣经里面有跟我们讲说我们是有罪的，那我们会愿意接受就是最伟大的医生跟我们讲，我们真的是灵性确诊了，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会有远离上帝的倾向。我们会想要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吗？当这个世界不断用各样子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在引诱我们的时候，最后新闻我们每天都会看，我们每天都会接受，我们会习惯去查证吗？ 我们对福音会去查证吗？我们会去查考圣经吗？其实我想要跟各位分享，我非常感谢主，我觉得今天我再次的恢复了对上帝话语的胃口，我觉得真的是上帝的帮助。所以我想今天带各位一起来祷告好吗？愿我们每一个人送给各位一句话，就是十一节，这地方的人显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带各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帮助。主啊，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很多的消息，很多都没有经过验证。主啊，你自己的消息经过福音使者，经过2000年的验证。主啊，我们确实也相信这是真的。主啊，我们不只是口耳相传，我们也实际经历到你的真实。主啊，你的美善，你的美好。主啊，你的话语总纲是清洁。主啊，你是帮助我们的那一位。主啊，但我们天生都有远离你的倾向，所以祈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有你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帮助，被圣灵引导，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好好的聆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好好的对你说话，就是来跟你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所领受的，主啊，今天给我们灵魂的安定，给我们灵魂的医治，给我们灵魂的拯救。主啊，我们承认，我在你面前承认我是灵魂确诊的人，主，我需要你，所以今天求你再次的医治我，用你的话医治我，安慰我，鼓励我，帮助我成为我的力量。主啊，我们仰望你，帮助我今天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也能够真实用心的对你的话有好的胃口。主啊，你也帮助我。主啊，在每天负面的消息当中，主啊，透过你给我你话语的活水啊，你的力量，主啊，你的灵量给我帮助。主啊，你也帮助我能够去有一个缜密的思考。主啊，知道说这道是与不是，我接受到的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主啊，最后请你的灵帮助我们，总是以你，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生活最终的权威，因为只有你是我们真实的满足。这世上的一切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每天被这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好像鱼饵的钩子勾着跑，我们整个人灵魂在那边挣扎。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得着你所要赐给我们灵魂的安歇。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各位的分享，耶、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你来分享出去哦。好，就是这样子，我们明天见，拜拜。